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七节到第十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当时的保罗身在罗马的地牢，等待着被处决。在他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但他所顾念的却是远在以弗所的年轻同工提摩太。他纪念提摩太为服侍以弗所教会所流的眼泪，他提醒提摩太不要忘记他的琐事，就是那传承自他的祖母和母亲的无畏的信心。凭这信心可以支取基督各样的丰富。他也鼓励提摩太要将他的恩赐再一次如火眺望起来。这恩赐是已经由圣灵显明，并且经由保罗按手印证的。虽然在以弗所教会中面临各样的难处，他的恩赐好像慢慢的被埋没了，但这运作的恩赐 charisma 正是教会目前的需要，必须再如火眺望起来。这恩赐必须再被点燃，必须再被复兴。那到底该怎么样点燃，怎么样复兴呢？我们就来到第七节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首先和合版这里翻成心的这个字，希腊原文是 pneuma， pneuma 意思就是空气，在圣经中都是以气来代表圣灵。因此所有的英文版本NIV, KJV, ASV 都是翻成 spirit， 所以这一节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灵。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。和合版的翻译灵和魂不分，并且很多时候都把它翻成心，这也造成华语圣徒很大的难处。其实在希腊原文里，灵魂和心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希腊字，而大部分的英文版本都翻译得很忠实，都翻译成 spirit, soul 或者是 heart。 这样的区别对于明白圣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。这里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，原来要眺望恩赐的关键是灵。我们重生的时候灵就被点活了，而神又赐下圣灵的内住，而这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灵里。而神所赐的灵就包括我们灵的点活，也包括圣灵的内住。而这个神所赐的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那里说，字句叫人死，灵叫人活。原来灵来了就是要赐人生命，要叫人活起来。这个灵呢 Pneuma 就像空气一样。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记载着尼哥底母夜间来见耶稣，耶稣对他说，人要重生才能够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听了不明白，耶稣就很实际地告诉他要从灵而生。接着耶稣就向他解释什么叫做从灵而生。尼哥底母听了之后觉得很稀奇，耶稣就以灵像空气一样来向尼哥底母解释。在三章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 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灵生的也是如此。原来这灵要像空气一样充满我们里面，并且带来生命。生命一来了，我们就不再胆怯，不畏惧，不受压，不惊惶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灵。这灵要来眺望我们的恩赐，他怎么眺望呢？这灵一来了，就带来了刚强，因为他是刚强的灵。刚强这个字，希腊文是 dunamis， 而英文的 dynamite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。一般英文都把它翻成 power， 能力、炸力。这灵一来了，要炸掉我们里面一切的拦阻神的事物，要炸掉我们看为大而可畏的东西。他来刚强我们，他来加力给我们魂中的意志，让我们能够立志起来跟随主，愿意再一次为主站起来。这灵来了，还带来了仁爱。仁爱这个字，希腊文就是 agape， 就是那出于神的爱，那没有条件、不求回报、永远的爱。这爱来了，要充满我们魂中的情感，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，并且爱神所爱的就是他的教会。这灵来了，还带来了谨守。谨守这个字，大部分英文都翻成 sober minded， 或者说清明自守。这是连于我们魂中的心思。灵来了，让我们能够真明白神的旨意。尤其当教会面临难处的时候，神要来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合他心意的道路。提摩太经历了神许多的恩典，恩典就是 charis， 而在他身上也产生了运行的恩赐，就是 charisma， 而这恩赐要借着神赐给他的灵再一次眺望起来，让他的心思清明，让他的情感中充满了从神而来的爱，让他的意志刚强，大有能力，能够冲破一切的拦阻。他要起来用他的恩赐来服侍教会，让他的服侍成为恩典的管道，把耶稣基督的恩典供应出去，让教会中的圣徒借着他的服侍也被恩典充满，魂中喜乐，灵里复苏。接着第八节，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。见证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martyrion， 而做见证的人希腊文就是 martyr， 而英文字的 martyr 就是从希腊文直接过来的，所以见证人也就是殉道者。为神做见证，就是把主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，甚至愿意为了主而牺牲自己的生命。保罗说，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，因为教会本来就应该为主做见证。耶稣在升天之前对他的门徒说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要得着能力，就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为主做见证本来就是教会的责任和托付，但是当教会碰到了难处，教会的彰显暗淡了，有时候甚至于会让圣徒觉得羞耻。这样的事情在近代教会也经常发生，比如说某个出名的传道人为自己的行为不谨守陷入了丑闻，经常也让教会觉得羞耻，抬不起头来，甚至于不再好意思向人做见证。保罗却说，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，既然是主的见证，怎么会羞耻？是的，人会失败，人会软弱，人会颠倒，因为这个人失去了殉道者的心智，他不再是殉道者，他不再是合适的见证人，他为了个人的利益牺牲了主的见证。 而那些真正愿意为主做见证的人，不是更应该站出来吗？而教会2000年来没有中断，教会的历史不正是踏着殉道者的血迹走出来的吗？教会依靠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所谓出名的传道人，而是教会一个一个，虽然名字不为人熟悉，但他们却愿意为主做见证，他们才是教会真正的彰显。当教会碰到难处的时候，岂不是需要更多的见证人站起来为主做见证吗？接着保罗又说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。保罗本来想赶到以弗所和提摩太见面，却匆匆忙忙的在以利都的时候就被抓了，并且马上被送到罗马，被关进了地牢，并且很快的就要被处决。而罗马的凯撒尼禄暴虐无道，正在大肆杀害基督徒，或许提摩太也被影响了，丧失了勇气。保罗就鼓励他，不要以主的仆人为耻，虽然他被抓，虽然他会殉道，但他仍然是忠心的为主站住，忠心的为主做见证。主的见证人就是殉道者。接着保罗说，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我们要认识地上的政权是掌握在神的手中，神的旨意或许暂时不是照着我们所盼望的，但神若允许我们经历苦难，神也一定会赐给我们能力来面对这一切的苦难。因此我们只要忠心地跟随神的旨意，求神按着他的能力来供应，来扶持，让我们有能力能够为福音同受苦难。为福音同受苦难是一个很特别的发表，这福音的本身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，担当了罪的刑罚，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赐我们生命。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福音，而这福音是白白的恩典，让每一个愿意相信的人都能够得着，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。而现在我们来服侍教会了，我们居然有这样的特权，能够为福音同受苦难。我们一定要对福音有一个扩大的认识。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对福音的观念非常的狭隘。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福音，不是指罪人蒙恩得救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耶稣已经完成了一切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事情，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我们只需要接受，就能够得着。正如四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所描述的。但是福音不停在仅仅蒙恩得救，成为基督徒之后还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，这是我们一生的历程。而罗马书就是基督徒的福音书，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怎么样走生命成长、性情成圣的道路。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不能够再单独的生活，而是要来在一起成为教会。使徒行传就让我们看到犹太教会被兴起来了，外邦教会借着保罗的执事也一个一个被兴起来了，而这些教会都要成为圣洁而没有瑕疵，有一天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而以弗所书就是教会的福音书。所以福音不只是罪人蒙恩得救，更是罪人走成圣的道路，最终团体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。那怎么样为福音受苦难呢？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24节也这么说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你愿意来服侍教会，愿意来建造教会，就是为福音同受苦难。能够为福音受苦是一件荣耀的事。接着我们就来看第9节和第10节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 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。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保罗在他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写的最后一封书信，他用了两节描写他对福音的认识，或许这是对福音最深刻最精辟的阐述。在进入本文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为什么保罗还说我们要为福音同受苦难，福音会碰到什么样的阻碍，福音会受到什么样的伤害，这样我们才能合适的为福音受苦难。总归起来应该有三个主要的点。第一个点就是人肤浅地看待福音，把福音看成上天堂的门票，以为只要相信受浸之后就能够坐着花轿上天堂。因着这个肤浅的认识，让人得救之后不愿意继续追求，继续走成圣的道路，也不聚会，不明白神对教会的托付。这么肤浅地看待福音，严重地伤害了福音本来的意思。而第二个点就是人客观地看待福音，他们把福音当作道理来研究，当作学术论文来发表，对福音从来没有主观的经历，他们身上没有福音带来对生命的享受，也看不到因福音产生生命的改变。而第三个点就是愿意经历福音而为福音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失去了对福音的认定。保罗或许就担心提摩太在经历了许多苦难之后失去了对福音的认定，因此保罗特地用了两节的经文重新阐释福音。首先，神救了我们，这是对福音的定义。福音就是神要来救我们，神爱我们，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，因此他特别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完成一切的救赎，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而这个拯救不是一次，而是我们一生之久。接着以圣召召我们，这是福音施行的开始。他以圣召召了我们，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于他自己。而我们的蒙召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做得再好都没有办法赢得神的呼召。三个点，我们的蒙召是根据神的旨意，这旨意是在他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的，他拣选了我们。一方面我们的蒙召是按着神的旨意，第四方面也是按着他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白白的恩典，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而这福音一点不差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有的计划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。第五个点就是如今时候到了，时候满足了，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显现了。两千年前他来到地上，走过他地上的职事，完成了救赎，死而复活之后升天坐在父的右边，他已经显现了。第六个点就是向你表明出来了，主耶稣基督完成救恩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事实，这个事实对你是客观的，但当有人向你传讲的时候，你听了喜欢了你接受了，这就成为你主观的经历了，也就是这个救恩向你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本来我们人都在罪的辖制之下。接着第七个点，把死废去，本来我们都在罪的奴役之下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废掉了那掌死权的。 因此，如今蒙恩得救的人是从罪的奴役中得着了释放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死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柄，死已经被废去了，我们不再面临永久的灭亡。当我们走完人生的路程，我们就睡了，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复活。他已经把死废去。接着第八个点，就是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因着罪进入了世界，一切受造之物都落在败坏的辖制之下，都在慢慢的朽坏，唯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我们成为基督的新造。我们外面的人虽然日渐的毁坏，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，因为我们借着福音已经得着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，而这生命今天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让我们不再借着老我的生命而活，而是活出那不能坏的生命，那永远的生命。这也是教会要做的合一见证，就是彰显出神那永远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宝贝这两个境界。保罗把福音阐释得这么清楚，这么明亮，盼望我们都能够得着帮助，放下对福音肤浅的认识以及客观的看待。这福音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要来改变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能够在地上成为耶稣基督美好的见证。我们再来祷告。主啊，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也是今天对教会中的圣徒说话。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灵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，让我们都能够勇敢地为你做见证。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并且救他们到底。不仅消极地废掉了那掌死权的，更是积极地今天借着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彰显那不能坏的生命。主啊，帮助我在今天的生活中能够活出那荣耀的生命，让别人看出我是一个属基督的人。这一天的生活交托仰望在你的恩手中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